大家都知道，飞机飞得越高，受气流影响越小，飞起来也就越稳定。所以现代客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时，起步高度就是接近8000米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经过接近100年的发展，它如今差不多还是这个高度，依然在10000米左右徘徊。从地球大气层的视角看，这点高度增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那有人就好奇，是哪些因素限制了我的飞机越飞越高？我日思夜想啊，就想起来三个原因，其中前两个你大概率也能猜到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飞太高了，飞机没劲儿。它包括两方面，一个是飞机发动机没劲儿，还有个就是机翼没劲儿。先说发动机，海拔越高，空气越稀薄，氧气也越少。你去拉萨净化心灵时会憋得头疼，发动机它也一样，更何况它氧气需求量比你还大呢。发动机的推力等于它吸进去的空气质量乘以进出口速度差，空气稀薄，吸进去的空气量就减少，同时氧气减少，燃烧式航空煤油烧得不够旺，喷气速度也会下降。这两方面一结合，推力再不减小，那物理学就不存在了。对于机翼同样的原因，你知道机翼升力是这么算的，正比于空气密度。那空气变稀薄之后，升力下降也是自然的事儿。一旦小于重力，那就要往下掉了，除非你增大飞机速度，因为升力还正比于速度的平方。但问题又出现了，提高速度你要靠发动机往前推啊。刚才咱们还说发动机没劲儿呢，又想马儿跑，又想马儿不吃草，难办。这第一个原因我不说你肯定也知道，都初中物理，即使想不到这么细，你用极限法去分析，让飞机升高再升高，飞到大气层边缘变成真空了，那发动机就要憋熄火了，飞机肯定要掉下来吧，除非你装个火箭发动机。第二个原因想必你也能想到，就是飞得太高了，机身强度可能会遭不住。因为飞机里面压力高，外面压力低，飞机就像个气罐，要不然波音737 MAX 飞机舱门也不会在空中炸开之后飞出去，它咋不往里飞呢？同时这个压力差会随着高度的升高而增大，因为客机机舱内的压力是一定的，大概就相当于海拔3000米高的气压，再小乘客就要难受开始骂娘了。但舱外的压力是随着高度升高而下降的，最终就导致飞机飞得越高，机身内外压力差就越大，就要承受更大的力。这一点跟战斗机还不一样，战斗机是保持机身内外压力差一定，也就是你飞再高，机身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增大，所以战斗机能飞得很高。但是很显然，这么做是把本应属于飞机的压力转移到了飞行员身上。不信把你送到20000米高空，即使氧气管够，暖气管够，你也会忍不住骂娘，最起码不停放屁是肯定的了。第三个原因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就是新知识了，就是飞得太高，一旦发生突然减压，人可能会晕过去。举个例子，你坐的飞机正在高空巡航呢，这时它的玻璃咔嚓一下炸了，紧接着机舱内压力就会突然下降，降到约等于舱外气压，此时的你肯定吓一跳，惊吓之余还连着放了好几个屁。比止不住的屁更吓人的是氧气突然减少，毕竟此时珠穆朗玛峰就在你的脚下，为了防止你被憋死，飞机的应急氧气面罩会自动落下来，如果你在晕过去之前没能戴上面罩，家里面的人就有可能得到一笔不小的赔偿。那从突然漏气到你失去戴上面罩的能力中间有多久呢？航空上有个概念叫可用意识时间，它的长短和你所处的高度直接相关，在15000米的高度，普通人的可用意识时间平均只有5秒钟，意味着你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呢，保命的机会就过去了。而在10000米的高度，这个时间就可以增加到15到30秒，大部分人都能自己戴上面罩，有个别戴不上的，空乘也能帮你，他顾得过来。那你说了，既然海拔越低，可用意识时间越长，那让飞机赶紧下降不行吗？哎，好主意，机舱突然漏气了，确实要赶紧降高度，目标3000米，但是可不敢降太快，每架飞机它都有自己的下降速度限制，即使在紧急情况下1分钟能降个2000米，那了不地了，掉太快会失控，甚至机身要散架的，到那时你就只能把身份证含嘴里了。本来只是个个别乘客晕过去的小事故，搞成了机毁人亡的空难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想靠紧急下降来延长乘客的可用意识时间，哎，根本不现实。说不定你刚降1000米，很多人已经翻白眼了。明白了第三个原因，你也就知道了，即使飞机发动机的推力够大，机身强度够高，不再担心空气稀薄和内外压力差大， 紧急情况下的乘客救生还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，毕竟客机是拉客挣钱的，把人搞受伤甚至出人命了，好几趟白跑。也许超音速客机重新上天了，会让你有机会飞到20000米的高度。已经退役的协和超音速客机，它的巡航高度就有18000米呢。毕竟超音速了，机波阻力很大，空气稀薄点，能省不少油钱。视频的最后到了保留节目，欢迎看视频的各位工科生和工程师下载使用咱们的国产工业软件，包括做流体仿真的 ASFD， 做强度仿真的 AIFGM，做自动优化和数据分析的软件等等，你去南京天府软件的官网看看，很丰富，下载之后都可以免费使用一个月。如果你是学生或者是个人用户，到期之后一般都还能给你免费延期，持续白嫖。如果他们能帮你做项目挣了钱，那就更好了。国内工业软件发展不容易，需要大家的支持。好了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转发视频到详尽详爱一家人的家庭群，咱下期见。